各位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就是在 First Timothy Chapter 3、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First Timothy Chapter 3。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教会是有牧师，教会是有长老，教会是有执事，教会也有监督，教会也有主教。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教会也有执事，执事长老的功用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怎么讲。 OK， First Timothy Chapter 3，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First Timothy Chapter 3， 在新约圣经比较后面啊，帖撒罗尼迦的后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到第十三节到十五节，这几节特别提到教会长老、执事，还有监督或者牧师或者 bishop 或者主教、他们都有不同的职分。那上帝是给这些人是有一些 authority， 但是这些人他要符合一些条件。那我们看看这些条件是谁给的，为什么要写这些条件的内容是什么，这些资格是什么。监督的资格 Superintendent, Bishop, Pastor, Elders or Deacons、Even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这些人的资格是什么。每个人在上帝的家里他都有他不同的本分，也不同的 spiritual gifts。 那我们先看看使徒保罗给这个年轻人 Timothy 所告诉他在教会怎么样设立这些制度。第一个，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主教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Verse 3第三节，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 Verse 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Verse 5，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第六节，初入教的，刚刚信耶稣的，刚刚进入教会的，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不可做长老，不可做牧师，不可做执事，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要在教会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是教会的 elders spiritual leaders。 那 elder 跟 deacon 的差别在哪里？没有什么差别，但是 basic deacon 最重要的，他要服侍人做一些事情，但是事实上 deacon 里面也有传道人，也有先知。我们看第八节 verse 8， Now we have the deacons， the quality is almost the same， the basic difference is deacon is like those people who are serving people or do the business， the daily business in the church。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但是最大的不同，跟长老最大的不同，执事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不一口两舌，就是不要口是心非，就是说你所说的话跟你所做的事要一样。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一等人 执事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Verse 11，女执事或者是女人执事的太太都可以。新约圣经是有女执事，我们在念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菲比，菲比就是一个女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所以你看执事和长老中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执事，一个最重要一个工作，执事女执事或者执事的太太，不说谗言，不一口两舌，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有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里面对教会的同工一些最基本的要求。那如果你看使徒保罗跟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年龄不同，时代不同，同样被上帝拣选，但是他们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关系，是使徒保罗说的，他是我一个属灵的儿子。那我们来看一看，那到底使徒保罗他跟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到底他想要教导他的到底是什么？提摩太还没有被拣选到教会的同工的时候，他在这个教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如果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从尤其是在那个 Thessalonica 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提摩太还没有被拣选成教会的同工的时候，不管他是长老执事，也不管他是牧师监督主教，他还没有有这些 title 以前，到底他做什么事，到底他在教会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他建立教会；第二个，他安慰教会；第三个，他教导圣经的教义的真理；第四个，他鼓励别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已经是在这里建立这个教会，安慰这个教会，教导上帝的真理，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看圣经经历神的话，你其实已经是这个教会的同工。换句话说，年轻的提摩太已经开始在教会中，在小组中，或者是在这个 Sunday School 里面，在不同的聚集的当中，他已经可以用上帝的话去安慰弟兄姐妹，他也可以用上帝的话去教导主内的弟兄姐妹，在渴慕上帝真道的上面大有长进。我想这是教会做同工、长老、执事、传道人的最重要的一个 responsibility。换句话说，你是要得人啊，你在这里是做得人的工作，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人心的得救，而且要跟随耶稣基督一生来跟随主。所以你看，年轻的提摩太跟这个保罗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在观察，你知道他在观察什么？其实使徒保罗他也讲了，他说 Timothy，You have been with me so long, at least 3 years.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through my personal life? What kind of things you discover from my lifestyle? Let me share with you. 那我来念念看，我想要告诉你的，你其实已经在观察到了。到底你在看什么？到底你跟随我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到底你从我的身上你得到什么？那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跟提摩太常常讲的，就是你怎么样把我所传给你的，我所教导你的神的话，那你再去找一些忠心的人，那从这些忠心的人再去教导其他的人，这个是教会的工作，这个是 discipleship， 这是一个门徒的训练，跟随耶稣的训练。我们看一下，在 2 Timothy chapter 3， 其实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他已经讲到 2 Timothy chapter 3， 你再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已经提到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观察发现的是什么。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几方面啊，我的确我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事情。 2 Timothy chapter 3， 你如果从 verse 10第十节，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做长老执事的一些最基本的功夫。 2 Timothy chapter 3 verse 10，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你已经服从了我的品性，你已经知道我的教训，你也知道我的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卢斯特所遭遇的逼迫、困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这一切逼迫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虔诚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可以看到我的教导，你可以看到我的生命的价值、生活的形态、优先的次序，你可以知道我的决心，你可以晓得我对上帝的信心，你可以知道我对人的忍耐，你更可以知道人的爱心，我的爱心，你更可以了解面对逼迫受苦难，我坚定跟随主的心。 You know my teaching, You know my manner of life, You know my resolution, You know my faith, You know my patience, You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love, And you can seeMy insistence, my fortitude under the different persecution and also suffering. 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才是保罗要教导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跟随主的一个心智。有了这些东西，比你外面的抬头更重要。不管你是长老、执事、牧师、主教，那么相信那个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使徒保罗其实对年轻的提摩太讲说， You know my purpose here, You know my faith here, You know my love here, 你晓得我在这里的目的，你知道我的信心，你也晓得我的爱心。这样的一个观察以后，保罗要离开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才立这个提摩太，才告诉他说的，现在我要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有一些事情你要在每一个教会建立长老执事。那我们看一看，你有几个东西很重要，我大概找了十个，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属灵啊，十大使命，十大资格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口号是啊，就是五要五不要啊啊！我有七点重点，我有三点重点，但是圣经里面是有十大条件。你如果真正看，不止于这十个，这只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啊，这十个。第一个，他乐意接待远人，那换句话说，是他的一个 personality， 他就是出自内心的你来服侍人。你如果要在教会做 leader， 或者在家里做一个leader， 或者在学校做一个老师，或者在社会上做一个主管，或者你工作当中做一个人家肯信任你的人，你是不是乐意接待远人？那就是你的 personality， 你是不是甘心的来服侍人啊？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在使徒行传讲到这个执事 deacon 的时候，他特别讲这个 deacon 也不是那么容易。你在教会要搬椅子，我们这礼拜我就开始要搬椅子搬凳子了啊。我们三次提子，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带一些菜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见证有一些这个诗歌分享的时候，那甚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些开放，我们没有地方了，绝对不够了，那我们一定要利用聚会的地方，我们都要开放。那谁来搬椅子搬凳子？搬椅子搬凳子的人是谁？都是迪肯吗？到底谁搬椅子搬凳子的人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资格在教会搬椅子搬凳子？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就是在这里搬椅子搬凳子，你要有好名声啊，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智慧充足的，你才可以在教会做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 Hebrews speaking 讲希伯来话，有很多 Greek speaking Greek， 因为有很多希腊人，有希腊人的基督徒，有 Hebrew speaking 的基督徒，那这些人都有都有父母的，甚至于是有鳏寡的人很多了，那教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谁去照顾这些人？那就是 Deacon。 那这些 Deacon 从哪里来？从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出来。那这些人是谁？那这个使徒就说，我希望从你们当中要找出七个人。那个时候门徒很多，真多了，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像说希伯来话的人，发愿的啊，犹太人，但是他是 speak Greek 啊，但是他像 speak 那个 Hebrew 的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发愿言，发什么愿言？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呼应了他们的寡妇，因为你们只注重讲希腊话的人，也并不注重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就有点不公平，所以你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十二个使徒，这个 apostle 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说，当初你们的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不是说执事不能传道，你只能管理饭食。你等一下会看里头有一个执事 Philip， 甚至于被石头打死的斯蒂凡，这些都是 evangelist， 都是在各地传福音的人。甚至于这个 Philip 他的四个女儿都可以 prophesy， 都可以讲预言，对神的话都很清楚的。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你就是来教会搬桌子搬椅子，你都要被圣灵充满，你都要有智慧，你都要有好名声，那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个事。然后使徒，这十二个使徒讲，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专心是以祈祷传道为主 ，prayer and preaching。这两件事情，你一生你都做不好。prayer and preaching， 你 preaching 是属于你的 personality， 你的讲道不是一种知识，你的讲道是要透你的人格，透过你的个性，透过你的个人的一个生活，你那个 preaching 才有 power。大众都喜悦的话，就拣选了谁呢？有七个人，第一个就是斯蒂凡。我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 Pastor Stephen 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 Stephen Gate， 这个是斯蒂凡的一个 gate， 这个是他的一个门，所以我特别在那上面前面照个照片，斯蒂凡在这里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到底他在讲什么？他说天开了，我看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说上帝要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今天用石头打死我，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实就是耶稣的道。第一个就是斯蒂凡，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有 Philip， 你看 Philip 跟 Stephen 都是 evangelist， 都是这个 prophesy， 然后波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黎纳，还有刚刚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 Nicholas， 然后叫他们七个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呢、啊？上帝的道。兴旺起来，上帝的道兴旺不是靠牧师，不是靠主教，不是靠 superintendent， 不是靠一个人，是长老、执事、同工、弟兄姐妹一起来工作。当我们这个顺序成立的时候，上帝的道才会兴旺起来。所以在耶路撒冷人徒数目加增了很多，也有许多的祭司，连祭司都信了这道。你说他已经带领人来朝见神的这些祭司都不认识这个道吗？他不认识这个真理吗？ Yes， 他可能是有一些外表一些仪式，他没有生命。所以那个 Billy Graham 他曾经在他的这个布道会讲的时候，他曾经跟这些后面这些诗班的班员讲，他说每一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唱诗嘛，他说很可能站在你诗班当中的人因为有人还不认识耶稣。果然不错，当他一讲完道，有很多人都走下来跪下来一起祷告。 Stephen 这个四体版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习了大气势和神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是这个是比较重要，叫做 discipline 啊，这个是很重要。Leadership requires time and self-discipline， 一定要花时间的、啊，没有一个 leader 是一下子一年两年就可以出来的。而且他有一个头脑清楚，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制力非常的强啊。那下面我们看到很多使徒保罗讲的很多这一方面的。第三个是 able to teach， 那我最喜欢的那个 teach 是这样子，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却可以把上帝奥秘的真理给表达出来，这个是传道人一生都要学的，用一个最简单最基本普通人都听得懂的话，然后你把上帝的真理宣讲出来，而且你永远记得，不是一个 knowledge 可以做得到。 That's the wisdom from God， 那是从上帝面前来的智慧。不好喝酒，好，这个喝酒的要事情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在台湾可能在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的人不得了了，一看见我来喝酒喝酒，现在年轻人啊，马上就在那边比，大碗大碗的喝，那表示什么？豪爽啊，粗犷，真诚啊，要唱就唱，要骂就骂，要喝酒，谁喝的多，谁就是老大。这一般的社会，我现在在国内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一个是抽烟，一个是喝酒，到哪里去都脱不了，甚至于在教会的当中都在做这些事情。那到底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讲？尤其那个做王的，你如果看那个箴言三十一章的时候，箴言三十一章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利木伊勒王，他是一个王，他说王啊，君王喝酒啊，君王喝酒不相宜啊，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 啊。如果一个王一个总统每天到晚喝酒啊，那你看他不需要办事，而且他所办的事都是什么？你看下面一再来也讲祸灾啊，那些勇于饮酒喝酒都非常勇敢，那就表示他是有办法，他喝了不会醉，他也有能力调浓酒，他懂得怎么调，懂得怎么享受，懂得怎么样。我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如果你们家有好酒，拿来让我试试看啊！我从来没有喝过好酒，我不晓得他们说，哎呀，这个是美酒啊！哎呀，太好了，很贵的啊！你要尝一尝啊！那么最后，如果你酒喝多了以后，最后以赛亚先知说什么？他们最后会受贿赂。如果王受贿赂，那可想而知，你下面的老百姓痛苦的日子多了，而且最后是称恶人为义人，喝酒完以后，恶人变成义人，将义人的义可以夺取。所以在这里面听得很清楚，说所有的 leadership 你不能够让酒在控制你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当然越来越清楚是他的个性。长老执事的一个个性，它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个性，一个是温柔，一个是谦和，一个是尽忠，啊，一个是不要争辩，不要去辩论，不要跟人家去辩论。那你看下面的时候，它有几个字，这几个字我很喜欢，尤其是讲到 Moses。我其实我们今天早上看那个耶稣在登山变貌的时候，马上这个彼得就说，哎呀主啊，我们在这里太好了，又有摩西在你的旁边，又有以利亚，又有 Moses 这个 leadership， 又有 Elijah 这个 prophet， 哦，都跟耶稣在一起啊，讲到你要死，要定死，要复活这个荣耀，所以啊，那太好，我就在这里，我不要下山了，我盖三栋房子，我盖三栋这个 shelter， 一栋给你，一栋给摩西，一栋给 Elijah， 哦，这个太好了。那你看看摩西，为什么耶稣登山变现了一定会有摩西出现？当然不说这是十诫的，这个上帝把十诫交给他，重点是在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你想想看，你如果可以带一个一两百万人，甚至于几百万的人要离开埃及，要进到过红海，要到牛奶与蜜之地啊，你也想到这批百姓一两百万的人，这个些当中都在发怨言，这些当中人都说我们不要往前走了，太难了，回去吧，回去做人家奴隶，回到埃及吧，回去我还有吃的还有喝的， 我现在跟你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你说我们有一个 promise land， 我 promise land 那么困难到哪里去？那一般的领袖就想，那好吗，那大家回去嘛，回去再去受苦嘛。但是摩西什么，摩西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在中间可以做这个 mediator， 为一个代求的人，为百姓代求的人，代祷的人。甚至于摩西想说什么，上帝啊，你给我把你的 give me your glory， 我现在要看你的荣耀，看不到你的荣耀我们就不走，大家都不要往前走，你没有路可以走， show me your glory， 你把你的荣耀你给我看看。那上帝真的怜悯了，上帝告诉他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今天我可以让你看见我的荣耀，但是我要把我的手遮住你，当你看见我荣耀当面看见你会死掉，但是我用我的手遮住你在磐石里，当我过去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我的背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I am with you， 我是与你同在。那摩西这么样看到过这么多，在灵界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事实，但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是长老执事主教牧师的第一个上帝所要求的。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个样子，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所以任何的 leader 都是要一个 faithful， 一个 leadership 里头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是不是 faithfulness to God， faithfulness to yourself， faithfulness to other people， 你在全家敬重。当然摩西跟以利亚没有办法跟耶稣来相比，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至少在旧约的时候这些都是有信心的人。那你如果继续再看下来，不贪不义之财，那有很多人问，在教会有财产吗？教会有钱吗？你在教会想要赚钱吗？就好像在台湾当兵的一样，你做军人你想要赚钱吗？所以这个我的父亲是这个陆军官校黄埔的，他说黄埔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想要发财莫进此门啊，你如果要跟 Dr. 孙月宪这个蒋中正，你想要说要靠我们发财，那你不用来了，我不是找你啊。你看看连一个普通的一个 military 一个 school， 他都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来选他的人，那何况上帝的家，那个条件要更高了，那高的太多了啊。他不贪不义之财，哎，你们对钱财的处理透明化啊，让大家都知道，让大家都看到啊。等一下我们同工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会请这个时间来告诉大家一下，到底我们买了这个 church 以后，我们要付多少钱给这个 mortgage， 然后神怎么样祝福我们，还有多少钱我们是这个 church building fund， 我们怎么样把多一点放进去，我们的债务越来越少啊，这些都是同工之间要透明化。好，那你看一下 Micah 这个小先知 Micah，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时的社会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时的这个社会不公平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从谁开始？不是从这些这个小老百姓，你从上面做官的开始，你从首领开始，你从首领开始就做什么？就做不讨神喜悦，首领为贿赂行审判。那我现在到这个 judge，我一上下去我就知道谁是可以得自由，谁要关监狱，因为关监狱的那个人没有给我钱，我可以放他走的人他给了我钱，所以这个首领为贿赂可以行审判啊。再看下去，那如果一般的社会是这样子，那影响到教会了。你看教会是什么？祭司为共下司训诲，我今天要在这里讲道，我今天要在这里训诲你，我今天要在这里传讲上帝的话，我要先讲清楚你给我多少钱呢、啊，我有顾价，你钱多我就来讲，你钱少我就不来。今天有多少传道人 same things， 钱多的地方就去，城市大的地方就去，有人受尊敬的地方就去，你要到乡下，你要到这个没有人去传道的地方，没有人要去， nobody want to go。 各位弟兄姐妹，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秩序，先知呢你怎么预言啊？先知为银钱来行占卜，你在丢的东西， 我就可以告诉你结论。但是外表他们怎么讲呢？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啊、上帝是公平的啊！我们这样做的，我们没有灾的，不会有灾祸的。麦卡这个先知就早就讲到，就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今天也不例外，不管在哪个地方都不例外，美国、中国、台湾任何小岛，连那个连那个菲律宾啊，我在初中高中念书的时候，菲律宾对台湾人来讲，你去一趟菲律宾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们打篮球的时候，这是总是赢我们，菲律宾人还比我们会打篮球。然后你再看他们的总统马可斯，那是贪污嘛，对。然后他到他垮台的时候，他们照了一张相，我记得清楚，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在那个中央日报上挂了一张相片，你知道那个相片在挂什么？这个是马可斯太太的鞋子，哇，我再一看不得了，成千上万的鞋子，只不过是一个总统的太太，成千上万的鞋子，那你其他都不用讲。他们还说什么？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哦，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不会临到我们，绝对会有灾祸。”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话，打开那个圣经，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使徒保罗特别讲了这句话，他也介绍了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的这一对夫妇。你看一下，《The Book of Acts》ACTS 啊 ，Chapter 20。使徒行传二十章啊，使徒行传二十章啊，使徒行传二十章，这里有一句话，很多人常常说这句话好像是耶稣讲的，但是你在四福音书里就找不到这句话。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但是你只有在使徒行传可以找得到，而且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找不到。你看看这句话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0。我们可以从三十，大概后面大概三十节，就是使徒保罗要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对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些同工他讲了一些话，他说我离开以后可能有一些事情会出现，那你看看这些事情是什么啊？你看一下，大概是从二十八节开始，对啊 ，verse 28，为什么教会要有长老，要有执事啊 ？verse 28，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就是 leader、elder、bishop、superintendent、deacons 都在里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么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那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救赎来的。然后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使徒保罗流泪过几次，为以弗所教会流泪过，耶稣为耶路撒冷这个城流泪过，使徒保罗也在这个对提摩太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不但有这个外面的这些压力，不但有外面的这些假基督假使徒假先知虚假的东西，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所遭遇的这个坐船坐这个行路什么困难都经历过，而且掉在水里，而且赤身露体饥渴。他说最后他讲一句话，不但有外面这些痛苦，那我还有我里面是什么？我里面是为上帝的家在忧愁，所以又有外面的苦，又有里面的忧愁，让他夹在当中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做？你看，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圣经上的真理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三十三节他就提到他的这一对帮助他的夫妇，就是 Priscilla 啊，还有这个 Aquila and Priscilla， 就是亚基拉跟这个百基拉。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 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我跟这个亚基拉跟 Priscilla 这对夫妇，我们执帐篷为业，我们的两手，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就是在你们中间，这个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可以享受这个权柄，可以靠传福音，靠福音量身，我不需要用这个权柄。好，那你再看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我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It is more blessing than to receive。 这句话是耶稣讲，但是你如果看整本 Gospels， 你找不到这句话，你在四福音书里找不到。这句话是使徒保罗在当时每个人都晓得耶稣所说过的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教会的同工里头这个条件也非常重要，你怎么样在金钱上，那你要做得清清节节。好，来第七个，这句话非常好，大家特别小心一点，因为家庭跟教会分不开的。你家庭正常，你婚姻好，你家庭好，你教会绝对是正常的。所以你看下面一点，长老、牧师、监督、主教、执事，他们的家庭生活要有榜样，而且要先管好自己的家，然后最后才可以再去教会。我很喜欢这个英文 Spiritual leadership must begin at home， 要从自己的家里开始。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才30几岁还不到。师母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说你很会讲，你站在那里讲好了，你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你讲得很好，但是这个爱没有在我的家里，我在我的家里看不到，我看不到你对我的爱，我也看不到你对儿子的爱。这句话 powerful， 这句话 powerful， 这马上 hit my heart， 这 yes， 我有问题了。那问题在哪里？你知道上帝的话，但是你有没有去做？你有没有甚至你把它行出来，在你自己的家里？我记得很清楚，我已经来美国牧会的时候 1983，有一天之前我们是去一个美国教会，美国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每一天，他每个礼拜大概有3天来教会，他是专门清洁这个教会。 Brother Richard 有一天跟我讲，在教堂里面，他就跟我讲，他说 Brother James， 你家有养狗吗？你养狗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太好。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回到我的 office， 我就在想，这个家伙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后来看到他，我再问他一句，我说Richard， What is your real meaning？Do I have a dog at my home? Oh, it's easy. You know, I come here to the church in the early morning, 7 o'clock. I noticed you parking your car in front of the church. Well, I came back again 7 p.m. I noticed your car still parking over there. If you have a dog at home, when you go back home, your dog will never recognize.你就是回到家里，你早上7点钟你的车子停在教堂的门口，我下午晚上七点来，你的车子还在教会的门口。我告诉你，你回到你的家里，你有个狗，你回去狗都不认识。哇，我就想说，我没有狗，我有太太，我有儿子。哇，这句话非常非常震撼，在我的心。同样，不管你是长老、执事、牧师、监督、主教，你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你就没有办法带领今天的教会。 Spiritual leadership must begin at home。 那下面这句话不想讲了多少次，不管是长老执事，他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句话很难解释，但是你如果看圣经里面有几个很好的解释。第一个，你不能够当时是多妻制嘛，你这个是绝对 不对。第二个，你要 faithful to your wife， 这个就很清楚。但是你看下面我比较喜欢的解释，可 可能的解释，就是一生只结婚过一次。那下面但是使徒保罗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啊。你看一看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请问单身可不可以做教会的长老执事？单身他一个人可不可以啊？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7。其实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七八九都非常好的哈，除了家庭以外，也讲到教会的奉献，也讲到教会的这个持祭偶像的事情。其实我们罗马书都研究过。那你看在第七章的时候，使徒保罗特别讲到关于婚姻的事情。那它里头有几个很好的一个重点啊。尤其是从这个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开始好了，Verse 12第十二节，其实这一章全部讲到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事情。你看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的，啊，这个是我的这个自己的观察写下来的，但是不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那他就不要离开妻子，啊，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能说你信了耶稣以后说哦，我妻子不信，所以我把他离了啊。那看下面一个，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那这个妻子就不要离弃丈夫啊。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也可以成了圣洁，那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十五节啊，你看这越来越清楚了。倘若那个不信的人要离去，那你就由他离去嘛。无论是弟兄是姐妹，你遇着这样的事，你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你这个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这个做丈夫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使徒保罗常常讲一句话，尤其在 First Timothy 的时候，他说我希望这些年轻的寡妇啊，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婚姻，他们还可以生儿养女。那你如果看下面，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那个第八节他也有相同一些意义。你看第八节他稍微讲到一点点，我对着那个没有嫁娶的或者寡妇说，倘若他们像我，那使徒保罗说我大概是单身的。圣经里面没有讲使徒保罗结婚了没有，但是你如果看他所做的这些，所讲的这些话，还有神给他这些智慧，有的人说他可能以前有过婚姻过，不知道，都没有，都没有，圣经都没讲，但是他所说的，他所讲的，那正是当时的社会所面对的一些事情，而神是给他这个智慧的能力所写下来。那你看他怎么讲呢？倘若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如果他们像我不结婚，如果是像我的话，好，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那就可以嫁娶嘛，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么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呢，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了，乃是主吩咐了，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你也不可以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啊。那所以在教会里面啊，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Heritage Bible Church， 你如果一进到他们的church的大门的时候，你看他们左手有一个有一些桌子，还有一些他放了一些他们教会的说，我们到底相信什么，我们这些人是谁，我们在这些聚会的我们是谁。你看他里面他有几个很特别的一些单张，或者一些他们的statement， 他们的 mission， 他那个 mission 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讲到这些的。做教会的长老、牧师、监督、执事，那离过婚你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去？我可不可以再去？当然可以啊，圣经里面讲说，如果你的妻子死了，罗马书讲得清清楚楚， 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如果死了，或者你丈夫如果死了，当然你有资格再娶再嫁。那圣经里面是不是讲得很清楚？那是在教会里面说，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对神的话语说，哎，这个是神的一个标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那你们再看到下面的话，这越来越清楚。最后是讲到他属灵生命的成熟跟增长，而且他有信心上要操练自己。今天我们看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你看这个信心的操练。哎哈，这个王是得罪神的王，这个王是拜偶像的王，所以以利亚先知讲说，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在王的面前说，如果我不祷告，我祷告上帝说，上帝要求你不要下雨，你这个王继续饿下去的话，三年半你这个地上没有雨。那个 Ahaz 说，他怎么会把你放在眼上？他怎么会相信你所说的话？你不过只不过是一个 prophet， 我是 king。 所以你看，从旧约的 king 跟这个 prophet， 他这个中间就似有开始有很多的一种争战。那顺从神的先知，他可能稍微听一下 prophet 到底在讲什么。那 Ahaz 根本就不信从的拜偶像。啊，你试试看，你祷告，因为他一祷告三年半就是没有雨，那 Ahaz 就害怕。Ahaz 也害怕的时候，就是说，你看以利亚一看见他的时候说，这个你死这个国家遭殃的事，但是这个国王反过来告诉他，你这个家伙死我这个国家遭殃，就是因为你祷告，所以三年半没有雨。那我请问，有多少传道人他的那个 the prayer earnestly， 他有那个能力，他祷告的时候可以有三年半不下雨？一个都没有。你真的看事情的话，只有以利亚，只有以利亚先知。然后最后他在跟 Ahaz 讲，他说我在祷告。那你可以看见雨要来了。这个中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加密山跟450个假先知，就是 Ahaz 跟他的太太跟这个耶洗别，他们拜这个巴利先知450个，对不对？就是在加密山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所以任何的 leader 都要经过这个 spiritual warfare，你一定要透过这个你属灵上的征战。那你靠什么？你靠你生命的成熟，你靠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靠你信心的操练。你到底向谁祷告？祷告有没有能力？祷告有没有果效？你可以做你整个一家的榜样，你可以做整个众人的榜样。那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彼得很清楚，你看彼得看见耶稣登山变貌，改变相貌，这个洁白的衣服一切都在放光的时候，他说我们亲眼看见这个光，我亲眼看见他，我亲眼亲耳听见，我听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不是听摩西，也不是听以利亚，这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所喜悦，这是我的爱子。 Listen only him， only listen to him， 耶稣所说的话你只要听他的。旧约的时间，先知的祷告，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要看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所以当彼得一看，一讲完这个，他不知道在讲什么话，说我盖三座棚，永远不要离开这里。啊，一个云彩马上下来，遮住这三个人。最后，他们三个一看，哎呦，什么都不见了，只剩下耶稣在那里。教会也是一样，你来教会，我也盼望你跟我来教会，都不要看其他的事情，不说人很重要。上帝也有可能透过人，在你的祷告中让你实现看见一些事情，但是人不是我们最重要来教会，你所要看的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那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彼得他也是长老，这个他后来他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讲了很多怎么样做这个教会的 leader， 做长老，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你看他所说的，我这个做长老，我这个做执事，我这个做牧师的，我这个做 bishop 的，我这个做 superintendent，不管是监督、主教、长老、牧师、执事，我是做长老的。我为耶稣基督受过苦的见证，我做为主耶稣做过见证。我同享后来说要显现这荣耀，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有这个 glory 神的荣耀要在我们的前面。他的 reality， I can see his reality in front of my eyes。我们将来会看见他。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所以说长老一般来讲教会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 大部分你如果看传道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这个长老这个字都是用 plural 复数，就是不止一个。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那么这些人的责任是什么？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你按照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勉强，不是贪财，不是瑕疵啊！这个特别小心了、啊。有很多人得到一个 title、哦、我听说在这个东南亚，尤其是在菲律宾，在教会里面，为了要夺一个 title， 夺一个这个长老这个 title， 从教会去召到法院里面，因为两派里面有的人选上，有的人没有选上。我后来晓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名片上，他们所印的都是某某某某的教会的长老。这长老变成是一个他们要争取的一个 package， 好像我可以得利的一个地方，这个很可怕。那所以是这个彼得就这样讲说，你们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权，按照上帝的旨意照管你们，不是出于勉强，是甘心，不是因为开采，是乐意，不是要挟制人，也是要做榜样，那就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教会的长老只是你所有的条件永远超过任何世界上一切其他的标准，其他的地方他都要选最优秀的人，那何况上帝的家。好，我们再看一下大概最后啊，当然在教会外要有好名声啊，这个是使徒保罗不断强调的，就是说你至少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标准你都可以达到，至少人家认同你是一个 leader 啊。我想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在一般的教会可能会碰到初入教刚刚信主不能够做长老，不能够做执事，为什么？免得他骄傲。骄傲后头有一个东西啊， The sentence of pride would lead to sin， 骄傲的后面最后就是罪，最后你做出来就是罪。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 No king of the mountain here。 很多人都要在一个山头，我们中国人讲我要抢一个山，我这个山王嘛，我这个山头就是我就是王嘛。你看那个孙中山跟那个蒋中正要刚刚出来，中国要刚刚开始的时候，要自由的那个民族要开始，这个独立要开始的时候，那其实下面都是山头啊，军阀，每一个城每一个省都是 不相上下，你有权你有军队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做王。 No king of the mountain here，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教会是王。就好像底基督讲，有一天底基督他就说我就是王啊。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大概是第五章的时候，你看一看使徒保罗他稍微也讲到一点点，说我们怎么样尊重，我们怎么样尊重尊敬这些在上帝的家里他真的来教导我们的啊，我们怎么样的来，我们怎么样的来接纳他们，来敬重他们。大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大概到最后的时候，大概到第十二节到最后的时候，他稍微使徒保罗稍微讲了一些跟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The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啊，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他稍微讲到几节，但是这几节很重要，也就是说今天教会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这些 leader 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啊。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12to verse 14, 15， 弟兄们啊，我们劝你们，我劝你们敬重那个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你看他这个讲得很好，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对教会的长老、执事、bishop、superintendent、pastor、elder、deacon， 对这些上帝所 ordain 的这些人，要他们所做的功啊，不是人啊，你不是跟这个人关系好，你才敬重他，你不是这个人啊，是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工作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而你们也要彼此的和睦。我又劝你，我又劝弟兄们，那这个是教会常常见的事情，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啊，这个就是 church。 有的人是软弱，有的人是灰心，有的人是不守规矩，但是你要向众人要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常常追求良善。那下面就是这个礼拜五我们要做的，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所以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要盼望弟兄姐妹，你带着你的手上拿手的菜啊，但是呢最好多带一点，不要只带你跟你太太两个人吃的啊，就多带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帮助有一些其他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或者你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啊。那我邀请了一个这个Boys in Rescue Mission 的这个 Bill Russell， 我说你可不可以来啊？当我们把教会有1000块钱的奉献，我们每一年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要给这个，除了我们在中国的宣教士以外，我们也给本地的。然后每一次拿去的时候，这个 Bill Russell 他都跟我谈了一下，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 Rescue Mission Boys 这个总部，我们没有任何支持，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政治上，没有政府说我给你一点钱你可以进，也没有任何一个财团说我来帮助你。他说完全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说我已经在这里10年了，我看见上帝怎么样帮助这个 Boise Rescue Mission。而不但如此，而现在我们在南跑，我们要找一个更大的一个地方。他有一种以前的一个 church 更大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再花一个几十万把它修理好一点的话，我们将来那些 lady 或者 children 那些 women 跟 children 没有地方住的，那他们可以有地方住，一个 shelter 可以给他们帮助，或者一些 homeless。 哇，你看他这个他就很清楚，甚至于他说有一年他们用了一个广告在那个是20几街啊，他上面一个广告说我们 Thanksgiving 我们要请所有的 homeless 到我们的这个 rescue mission， 我们有一个 Thanksgiving dinner。 你知道上帝怎么感动？他说有一个弟兄就来到他的 office， 然后就问他，他说你这个广告是什么意思？是所有的 homeless 都可以来吃吗？他说 yes。 然后他说谁负责这个呢？没有人。然后后来这个弟兄怎么讲？他说我负责这个所有的 homeless， 在这个病人来说我来负责。然后那个 Bill Russell 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需要？他说我就是看着这个广告我就知道你的需要，我可以负责这个所有的。还有那个 Bill Russell 说，他说我这种事情经历的太多了，上帝的供应就是你明明看是不可能的，但上帝的供应就是这样子，让这个 rescue mission 可以在这个城市有10年。我要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也稍微帮助一点点。好吧，我们大家一起起立，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七日的头一日，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又来到你的圣殿，所以我们用诗歌赞美你，我们有口唱心和的在这里诉说你的奇妙。天父，我还是更感谢你，你可以用你那永远的真理，你的话语，你圣经上的正道，你来牧养我们，你来安慰我们。父，我为每一位弟兄姐妹家庭祷告，所以尤其在 Thanksgiving seasons and the Christmas season， 或者是我们的 New Year， 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段时间你给我们安静我们自己，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可以了解到，主啊，你在每一年的末了的时候，主啊，你总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主啊，让这个礼拜五我们的聚餐 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诗歌，或者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劝勉，那都可以直达天庭。愿父也带领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的地点不够，虽然我们第一次我们邀请弟兄姐妹还有朋友能够来到上帝的家里，愿父求你给我们有好的预备，有好的食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